天父，我们敬拜你，主要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神你来到我们中间，主要让我们在敬拜赞美中，你设立宝座在我们的会所，主要求你亲自和我们同在，你也来享受我们和你的同在。主，愿神你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中单单的得着荣耀，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是讲到生命的季节哈。那我们刚才读了那一段圣经啊，传道书三章一节开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你知道，其实这个传道书三章一节这一句话啊，其实涵括了整个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大段。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后面第二节到第八节有一些啰嗦，对不对？啊，这个也有时那有时哈。实际上，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让我们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都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有一个定期，有一个定时。那第一节啊，三章一节实际上是整个这个一到八节的中心呢。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地点状语哈，讲到天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这个观念啊，只在天下才有，在天上没有的。因为永恒啊，是属于单单属于神的，只有神那里才有一个永恒的品质，在天下是没有永恒的品质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说所说的钻石恒久远，对不对？大家这就为什么说新婚夫妻啊都要搞一个钻戒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恒久远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我们学过物理的都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东西叫做半衰期，对不对？它都会衰减的，都有一个要消亡消磨的过程。所以这里讲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实际上是符合我们的物理定律的，或者物理定律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啊，它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真的有一个时间的限制的。你知道真的是生有时死有时啊、这个有成长有时衰老有时啊。我现在觉得说这个人呢过了40岁啊，这个日子就开始算减法了，不是加法了。那我今年刚过40岁，我就觉得我现在真的在往减法计算了啊，总觉得说这个感觉有一些老化的这个迹象了。你知道老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啊，就是说昨天发生的事情你可能记不起来，但是20年前30年前的事情你记得清清楚楚，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和王欢经常就是哎，上礼拜六我们干嘛来着，两个人想了半天想不明白上礼拜六我们干什么来着，才一个礼拜的时间，最后我女儿受不了了啊，你们干这个了干那个了，你知道吗？那现在我经常有的时候做梦啊，会梦到我说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那个光景哈、啊，我就说哦，真的就是这个一个老化的体现哈、啊。你知道今天是这个11月11号，你知道我当年这个11月11号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没有这样的节日哈、啊，但对年轻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叫做光棍节，对不对？因为四个一嘛，都是光棍儿，来纪念自己打光棍的日子。你知道我就这个。上个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忘了谁讲一句哎，我们光棍节怎么庆祝哈、啊？我一下想起来我20年前11月11号的时候啊，我是第一次被我们的同学拉去这个所说守光棍节啊，因为那时候还打着光棍呢。然后那个学生的时候怎么过光棍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过，我是第一次过啊。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喝啤酒借酒消愁嘛，因为没有女朋友。再一个就是吃羊肉串，你知道吃完了以后就瞅着那个光棍发呆呢然后结束的时候都很郁闷嘛，结束的时候就把这个比如说我20岁我就拿着20根这个羊肉串啊，那时候不是这种竹签子，都是那个自行车的辐条的铁签子啊，把它这么一掰，你知道让光棍生生的变成一对儿，然后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是自己悄然起一个誓啊，我再也不打光棍了，明年你知道就这样子啊。还蛮灵的，我这个1992年11月11号跟他们过的光棍节哈，那个93年年初碰到的王欢，然后后来就追他，然后到93年11月11号的时候，他们这个原来一起过光棍节的只有我算是成双了啊，只有我这个算是成双了，那他又要发展这个新的成员来过这个节啊，然后呢就那天说那个大家一块去喝酒去吃羊肉串，让我也去，我说我不去了，我已经脱离你们了。他说你得去，你知道你得去给我们做个见证我说算了吧，我说那时候正和王欢打得火热，时间不能浪费在和你们这些 loser 在一起身上你知道就想到这个事情啊，就非常的有意思哈。你知道一年呢 有四个日子和这个十一月十一号很像哈，就是一月一号、一月十一号、十一月一号和十一月十一号，一共是十二个一。你觉得这十二个一摆在哪里最合适？摆在那个大钟上最合适，那代表了十二个刻度，对不对？因为一天十二个小时，或者摆在一个年轮上最合适，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你知道吗？就这样的滴滴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这样子结束了啊。尤其是这个一月一号、一月十一号代表一年的开始，十月一号、十月十一号代表一年结束。那你说没结束，还有一个半月呢哈。其实，在我们这个金融领域人知道，基本上到这个时候，一年就已经收官了，对不对？等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做 trading 的或者这个做金融的，基本上就没有太多戏可唱了，因为一年基本上就到十一月中旬就差不多为止了，你知道？实际上这样子过来哈，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一年就过去了，然后明年又这样子周而复始哈。就这样子，我们的一生啊，就这样子被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圈呢、啊，就划过去。所以你知道，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季节安排的。神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安排，让我们知道有个时间的概念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一生的短暂，这一生的短暂，你知道，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叫《人生下半场》啊，他讲说人生的上半场就是四十岁以前呢，你在追求成功。人生的下半场啊，就是四十岁以后啊，你应该追求意义和价值。就成功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应该知道说我这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因为我已经走到下半场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这个弟兄姊妹已经走到下半场，和我一样，是不是要明白一下我们新的有一个新的季节啊在前面，是因为我们预备了呢？所以在这个诗篇九十篇十二节哈，摩西啊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啊，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知道摩西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他呢点明了一件事，就是他的智慧从哪里来？他是知道和神一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数算”这两字啊，非常非常的点题。数算翻过来叫什么？叫算数，对不对？就是说，在神那里有他的一个算术，在我们生命中呢，有我们的一个算术。你的算术啊，一定要和神的算术是 match 的，是相匹配的，在神那里才有用。OK， 否则的话，你的算术和神的算术如果不一样的话，我跟你说，你所打算的、你所计划的，在神那里都不算数的。所以你要知道说，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那我们如何来数算呢？实际上，要明白神工作的一个季节哈，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生命中经常在年终的时候要有一个盘点，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要有一个展望，对不对？我们好像每一次在这个一天结束的时候，在睡觉前呢，我们都在数算我们这一天做了什么。但实际上，你是不是用神的眼光来数算你自己的日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总觉得说我今天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甚至我早上做的计划，今天有多少完成了，多少没完成。但实际上这些啊，都是我自己在数算自己的日子，没有在学习神教我们来如何数算这样的日子。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在每一天这个起床的时候啊，我们都在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展望，说我这一天要做什么。到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想，说我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总结，要结束做了哪些事情哈，然后这一天过得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个 quality time？ 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哈讲了一类人哈和另外一类人的比较，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叫做亚当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赛特。你有没有看到该隐的这个子孙呢和赛特的子孙呢，在神的眼里哈是两种不同的人。你知道该隐的子孙是像谁呀？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人，你知道吗？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高科技，非常的骄傲。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子孙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是打造铜铁利器，对不对？他们是弹琴吹箫，他们是牧养牲畜。你知道牧养牲畜代表什么？代表着过着好日子，代表吃喝，对不对？有牛肉吃，有牛奶喝，这是好日子。我们到美国就是来吃牛肉喝牛奶的，有牛排，你知道吗？那弹琴吹箫代表什么？就代表玩乐，对不对？我吃饱喝足了，我就要去玩乐。那还有一个就是打造铜铁利器，代表什么？代表着高科技，对不对？我有 iPhone， 我有 iPad， 我有 iPod， 这些高科技在我手里，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人是非常骄傲的人，这样的人在世人眼里是非常成功的人。可是你知道在神的眼里怎么算他的吗？ 该隐的孩子到这个第七代的这个拉麦为止哈，神就再也没算过，再也没算过。而且就算是数到拉麦，也没有再讲说这个人生是怎么样，死是怎么样，一共活了多少年。那在神的那个边呢，还有一种数算，就是赛特的孩子啊。赛特的孩子，你知道，一直到挪亚，神都在讲说他们是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你知道吗？然后讲说他们，在神面前活了多少年，而且活了多少岁就死了，你知道，在神的眼里啊，他们的每一天，他们的每一年都是被数算的，都是被数算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有这样的一个岔路，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该往哪里走。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应该被神数算，还是我们要活得像该隐一样，虽然过起来让众人都很羡慕，过起来自己也觉得肉体很舒畅，心里面很高兴，但实际上神没有数算，神没有数算。所以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啊，在摩西的这句话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说得非常的清楚。你是不是，这不代表说我们每一天就过一个清修的生活哈。该那个赛特的子孙呢，他们都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的，你知道吗？我们也在生儿养女，我们也像这个挪亚一样，他说为自己的手中的这个工作呀操作劳苦，我们也有这样的特点的。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做的事情啊被神所数算的。你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叫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这句话你知道怎么解释吗？我觉得有两种解释哈，一种是社会历史方面的解释。这种解释怎么解释啊？就是讲到说，尤其我们现在的时代哈，就是一千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今天呢，可能一天就发生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运转的非常的快。我知道人类的知识是现在是每20年就增长一倍的，就翻一倍的。那以后可能更加的翻的非常厉害。尤其这个 Internet 这个互联网出来以后啊，知识其实真的就是在爆炸。所以我们的生命啊，真的就跟着这个时代这个在走的过程中啊，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对不对？实际上真的是现在这个过去一千年不发生的事情，现在一天就会发生。所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呢，就可以这样子解释。那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来讲哈，个体来讲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讲到说我们在神的眼中啊，有些人的一天呢，看起来要比别人的一千年还管用，有些人的一千年过起来啊，还不如某些人的一天有管用。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个讲到人活得最久的是谁啊？是马土撒拉，对不对？969岁，如果四舍五入的话，就算他1000岁好了。真的有人是活到1000岁的，但神提醒我们，我们有些人虽然只有一天的生命，但在一天的生命里面，会比那过了1000岁的、活了1000岁的人，在神的眼里更值得纪念，更值得数算。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非常的严肃面对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间，给我们的每一个时间。你知道，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主，让我虽然这个20郎当岁啊才信主哈。但是这之后的时间，我感觉真的是与神同在的时候，神给我一个非常 quality 的 time。 不管这个是一个成功，或者在世人眼中是一个顺境还是逆境，但我觉得只要是在神的眼中被数算被纪念的，在永恒中有价值啊，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人真的是人生很短暂，对不对？你知道，你就算是你像亚当一样，你现在从亚当一开始你就活着，现在活了6000年，非常非常的久远了。可是6000除以永恒是多少啊？6000除以永恒还是零而已，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呢，摩西就讲，也是在90篇，他讲说，我一生所度尽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所经过的年月好像一声叹息。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是活在神的旨意中，活在神的心意中，活在神的喜悦中的话，神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就是你是一个一日如千年的生命，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你的生命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神那里被数算被纪念，你的每一个遭遇都被神看为宝贵，你知道。所以你的 生命中每一天呢，都和永生发生关系，都和永恒发生关系，都和这位神发生关系，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我知道我们这个在座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每一天忙忙碌碌去上班的时候，我坐在火车里面，我就想 What am I doing， 我在做什么。然后回家的时候也是哇，疲惫不堪，倒头就想睡，也同样是这样的想法。但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眼睛应该再往上看一些，再往远看一些，看到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啊。 所以我非常这个 cherish， 非常珍视我每一次回中国宣教的时间。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真是一天过得比现在一年都开心，虽然很劳苦，虽然很奔波，但真的是很心里面非常大的喜乐，非常大的喜乐。我觉得回去这个，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啊，很多时候就像神搬了一个道岔一样，对不对？我们这群人等于说在一个不经意的选择中，或者在一个蓄意的选择中，就来到了美国。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们经常会回想或者比较我们在中国的同学和我之间混的谁更好，谁更不好，对不对？我回去参加同学一起这个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要比一比啊，你知道吗？大家都愿意比，对不对？都比这个，有的比房子，有的比车子，还有人就是比老孩子和比妻子，你知道，还有比票子，都在比这些事情，都在比这些事情。我发现我现在和他们越来越没法比了，你知道，他们在这些方面都比我强的很多，都比我强的很多，你知道。我记得我当年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啊，我爸爸就是给我制定了很宏伟的一个规划，他说你要报清华大学，你知道，清华大学是这个中国最好的大学。那考哪个系呢？我爸当时，因为我爸是这个共产党的一个干部嘛，他就是也想让我以后走仕途。最后他说你要报清华大学电机系，他说你知道江泽民、李鹏、朱镕基都从这个系出来的，你知道。他说你要上这个电机系，非常的有前途。然后我记得我上大学之前，我爸跟我这个谆谆教导啊，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拿着他说你有空就要读一读，那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有可能，你以后成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OK， 但是他说如果没有那个机遇，你做不了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话，我希望你在大学中好好的交朋友，最好你的朋友中有一个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你也就不用担心了。非常有趣啊，那个结果我到大学确实交了很多的朋友，你知道，我后来这个在这个清华做这个学生会副主席的时候啊，我们一共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啊，现在这个那四位都在中国，有两个是在做这个高官了，还有两个是国企的老总，你知道，相比之下我是混得最差的一个了哈。混最差的一个了。结果这个我记得2006年我回国宣教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还没信主，看我东跑西颠这样子折腾，然后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跑过来，你知道，这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借酒消愁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海明啊，现在看来哈，让你做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是不可能了。他说但是你这么折腾下去啊，我担心呢，你现在不被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手下抓走，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知道人的生命啊，渐渐的开始啊，就走到另外一个道岔里了，你知道，就变成另外一个轨迹了。但是我会发现啊，你说我后不后悔呢？有的时候和他们比起来，我会觉得，哎呀，其实我要不出国，是不是混的也和他们一样好了？不出国，是不是我现在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飞黄腾达，众人这个所说的拥戴，你知道，见面都会拍马溜须，都这样子。但我会发现说，那我真正的这个40岁以后，我追求的是价值呢，还是成功呢？如果追求成功，我不如他们成功；但如果追求的是价值，是意义的话，我相信我的价值和的意义啊，要远远要比他们要好。因为我是在神眼里被数算的，我们众人呢都是在神眼里被数算的。所以你知道，明白神工作的季节真的是一种智慧，明白你生命中的年日被神所数算的，真是一种非常大的安慰，非常大的荣耀，你知道。那当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就要去顺从神的季节，与神同工，与神同安息哈。你知道这个传道书911啊，是我工作的一个左右的座右铭，在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书桌上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你知道这句话，我估计像炮啊，估计是深深的 amen， 对不对？凡是做 trading 的，我们都是这个。我记得赵炬有一次跟我聊，他说这个做这个 trading 人必须要信主，因为我们都是靠天吃饭的，你知道，你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个机会上。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啊，应该学会做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真的，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的能力哈，很多的时候在那个机会的面前呢，变得一无所有。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顺从神的季节，与神一起同工同安息。圣经里面还讲一句话哈，他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呢、啊。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 现今的世代邪恶。你知道那个爱惜光阴呢，翻译的不是很好。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说 make the most use of every opportunity， 爱惜光阴就是你要尽量最大化你所有的机会，尽量的把握所有的机会，叫做爱惜光阴。那然后讲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哎，我当时就不明白了，爱惜光阴和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什么关系？你知道现在我越来越清楚了，尤其是搬到东海岸之后，我发现就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使我们的光阴呢真的就如水一样就从我们身边流去了，就是由沙子一样从我们的指尖就漏过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因为这世代这个运作起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对不对？人的一代40年20年，你知道吗？ iPhone 一代才几年，一不留神已经 iPhone 5了，都已经，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世代的邪恶就让我们随着它来运转，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实际上我们就越来越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安息，你知道吗？这个世代就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安息。所以到这里来，我真的，你知道我们以前我在三德费的时候和我们家人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祷告哈，我们的谢饭祷告都是最起码3分钟，长的时候都是5-6分钟的谢饭祷告。到这儿来之后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我后来有一次就基本上就是啊，感谢主耶稣赐我师父，阿门，就结束了，你知道。我发现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这世代的邪恶，使我们人呢也渐渐的要做尽量的说要压榨我们的时间。真的，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给资本家价值叫做剩余价值，压榨我们剩余价值哈。实际上现在不是的，我们给神的那东西才叫剩余价值，给资本家那都是最主要的东西，你知道。所以才有这种，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你知道这个谢饭祷告到底要不要祷告，对不对？不就是个形式，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知道吗，这忙成这个样子要不祷告了，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真是恨不得忙成什么样子，恨不得就去 Flushing 买10包国宝米，面对那10包米然后按手给他们祷告，这一年就不用谢饭祷告了。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或者是说我们天天晚上睡觉之前累得不行，我泡这样，我有时候也这样的，回到家的时候半夜已经10点了，到家里面哎呀，躺着说主啊，我还亲近你啊，我都累成这样，没有空亲近你了，你知道？真是想说搞这个，搞一个主导文打印出来，放到自己的枕头底下，然后把手往上一摁，啊，主啊，祷告就在这里了，你让人家自己看吧，然后就睡着了，你知道？就希望有这样的日子就可以，真是忙得不行。我是觉得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再警醒，包括我自己，我也需要警醒，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渐渐的。从一个一日如千年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千年如一日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醒的。真的，就算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服侍主的时候其实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有时死有时，这个不是生有时，这个安息有时工作有时，这样的一个概念。否则的话你做的很多的工啊，其实也是草木和秸。我不否认我们需要忠心，保罗也讲说这个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这个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但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做事的时候是随着神的季节做事，按照神的脚步和方向来做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得不偿失，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到最后才发现是草木和秸，不是金银宝石，你知道。我在这个原来在三德费的时候，我们牧师啊有一次他家里搬家，那牧师搬家我就非常希望去帮忙嘛，我那时候还年轻力壮就想去帮忙。那个我们牧师那个教会离我们蛮远的，开车要差不多85迈哦，你知道吗？那他礼拜六早晨搬家，我礼拜五呢聚会完了很晚，我就惦记说第二天早上要早起帮牧师去搬家哈。我第二天早上就起的这个没有起的那么早，起来之后我就手忙脚乱，就是糊里糊涂的就开始要开我的车。结果因为搬家嘛，我想开我们那个大车去，可以帮他装一些东西。结果一打火才发现那个大车没电了，因为前面忘了关灯了，所以那怎么办啊？后来我想这个怎么也应该充上电，等这个给它 jump start 之后啊，然后我开这个大车一路开85迈，可以把它电充足足的就可以了嘛。然后我就去 jump start， 我用一个小车去 jump 那大车，你知道。平时我做这个事情我都很小心，我和王欢我们两个一定让他帮我看着，因为我是个红绿色盲，你知道，我红绿是分不清的。这个我在清华有一次就差点被这个1万伏高压电死，因为搞不清楚哪个红哪个绿啊。那个当时我就是拿着那个本来就没睡醒，拿着那个 jump start cable 就开始上去就胡搞啊，你知道。结果就是正对了负对了正，你知道那个 jump start 应该是并联嘛，结果被我搞成了串联。只要那边一打火之后，我就像放烟花一样，我那个电池噗就一个大火球出来，一阵烟，我一看就完蛋了，再怎么打也打不着了。还好我那个小车还有点电，那我就开那个小车去。 就这一顿折腾啊，这个折腾了半天，结果开到那个阿伯克给就我们那个牧师那个家门口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景象，就是我们有一个弟兄正在搬牧师最后一个柜子，就折腾了半天，我什么都没帮上啊。结果中午牧师请大家吃饭，去吃这个自助餐，我还跟着去混了一顿，非常的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连一个汗毛都没帮上，还混了一顿饭。结果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修这个车啊，那个车从电池开始修，修到这个发电机，后来零件越修越小，越修越细微。我2600块钱买的车，修到这个花2000块钱了，已经，我觉得不能再修了，你知道？因为他每次都说这个东西坏了，换完之后，他告诉你说还不能好，因为下面一个东西还有东西还在坏，所以就一路往下走。我说你不走了，就 stop 到这儿了。后来把那车就 trade in 了。后来跟我牧师聊天，我说我这个车、啊、花了2000多块钱修，牧师当时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话，他说2000块钱呢，够我请2个搬家公司帮我搬家了。那很多的时候你心是好的，你也想着为主做工哈，但真的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就飞速旋转的时代里面，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安息啊，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那这不代表我们就不做事情，而是说在神的安息中做事情，不代表我们不担担子哈，我们只担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只担耶稣给我们的担子，我们拒绝承担魔鬼仇敌给我们所身上所加的一切的劳苦愁烦，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我们也是要殷勤做事的，可是你做事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你的智慧里面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让神来掌权，让学会如何来安息，如何来让神来带领。就像大卫一样，你知道大卫去打哥利亚的时候，面对当时那种说战鼓催雷那种景象，面对这个哥利亚已经在那个以拉谷在那里面挑战的情况下，你知道大卫从扫罗王出来身面前出来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好好就是热一下身，然后就去挑战去，对不对？不是的，圣经讲说他来到溪水边，对不对？他找了5块光洁的石子放到口袋里，然后就去迎战这个哥利亚。说那个时候他还有这个样的心情，真是了不起。我觉得我是不可能的，面对一个这样大的一个挑战，面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敌人，我怎么可能心如止水一样来到这个溪水边，用一个安息来取代一个浮躁，用这样一个平安来取代我的血气里任何一个这个波涛汹涌，你知道？但是因为大卫平时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溪水旁，在这个神的青草地边，就是大卫一生的写照，所以他素常就是这样子。那一天没有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他到那个水旁，他取了5个石子。带着，那你说他用一个石子就可以打败了，为什么要取5个？实际上这些都是大卫的预备，都是大卫的预备。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预备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有5个石子，你知道。因为大卫的一生里面，他有旁边有4个石子一直在他生命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前面有先知撒母耳，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带着大卫进入了一个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属灵的高峰。那他后面有所罗门，完成了大卫没有建殿的这样的一个遗愿，建成了这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殿。他左边有一个与他身相契合的这个弟兄叫约拿丹，他右边有一个明白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叫拿丹。所以你知道吗，他这样一个犄角之势带着5个石子去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是无往不胜的。然后这是他的一个预备，他生命中有这样的预备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就像素常一样做事情。就像但以理面对这个巴比伦人来抓他的时候，他依然像素常一样每天3次的祷告，你知道吗？他不是说敌人要抓他才祷告，他因为他平常就是这样子做的。他在安息中他知道说我拒绝仇敌给我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一个担子，我现在只接受神现在量给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你看，这是我们生命中所要学习的。实际上圣经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榜样，包括约瑟哈，约瑟也是这样的榜样。你知道我读约瑟的时候，我经常每一次读到他，我心里面都得到很大的一个启示。你知道约瑟就是这样子，你知道他这样的一个人，圣经讲说约瑟年30岁从法老面前出来巡行埃及各地，你知道吗？在前一刻他还在监狱里做个囚徒，第二刻他就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了。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要是我的话，我一定说我要把前面失去的光阴补回来，对不对？7年的丰年还早着呢，对不对？我先好好的吃，好好的玩，好好的乐一乐，你知道吗？约瑟不是这样子，约瑟他马上就出来，然后就在法老面前巡行各地，然后就开始建基货城，然后就开始在这7个丰年里在那里筹算。你说他筹算为谁筹算？ 我们可以说为法老筹算，法老是中间非常大的一个受益者，整个埃及都是非常大的受益者，但实际上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筹算，你知道，他是殷殷勤勤的做事情，他甚至不知道神最后要量给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但他知道神既然给了他这样一条路，给了他这样一个计划，他就努力的去做，他不浪费自己的时间，一直这样子做下去，你知道？那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哈？因为圣经里讲约瑟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不是在给自己做，不是在给法老做，他是在给神做，你知道吗？他当时有这个酒政膳长让他解梦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对不对？然后呢，在法老面前他也说神必将平安的事指示法老，然后呢，在那个波提乏的家里面，他对这个主母对他诱惑的时候，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知道吗？人遇见了约瑟呀，就是遇见了神，因为这个神呢在他的生命中如此的清晰，如此的彰显，如此的实在，所以约瑟这个人一出来，他的生命无论是在安息中还是工作中，人在他身上都能够看到一个基督的品质。所以你知道顺从神的季节，与神同工同安息，真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智慧。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退到青草地，退到溪水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先重新得力，然后再去做我们一天该做的事情。否则的话，就算是为主服侍，很多的时候也有更多的劳苦愁烦。马大和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例子，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有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在那个中国服侍，跟我们一起服侍的有一个弟兄啊，他的音乐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一个音乐家作曲家，曲子做得非常的优美，你知道。那他到美国比我年头还早啊，还早。然后你知道在美国音乐这个行当啊不大好谋生的，所以这个收入蛮少的。后来他就跟这个朋友们在一起啊，那些朋友都炒股，他也就跟着炒股。他炒股就开始做那个短线，一开始赚了一些钱，他就在这里面就非常的高兴啊，就是说这是神给的一个恩赐，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结果就开始亏了，亏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亏到最后就开始借信用卡，借到最后信用卡都不允许他办了，信用已经都破产了，你知道，最后欠了十几万美金的这个信用卡的债，最后跑回中国，因为再不跑的话他怕这个信用卡公司要起诉他了，跑回去。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以前见到的时候非常的这个有这个音乐家的这个样子，在中国见到的时候非常的潦倒啊，身上这也破了，那一块油。然后呢他说我现在还在炒美股，我现在中国借的朋友的钱炒美国的股票，所以他天天都是业绩所说的，我们是昼伏，他是真是这个，我们是昼伏，这叫什么，他是真是昼伏夜出啊，就是夜间晚间9点半开始工作，早晨4点开始这个结束，因为他炒这个 intraday， 炒这个 day trade。 那次我们在一起这个跟那个中国一些家庭教会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会哈，有差不多200-300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聚会。那他是这个经常做司琴的，那有一次我和王环我们两个在前面带敬拜，他就在那里司琴呢。你知道我本来就五音不全，一般来说我要是带敬拜的话都得那个司琴的跟着我，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如果让我跟他的话我是跟不了的，那就让他跟着我。他以前这样子我们配合都非常好的，结果那一天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我往东去他就往西去，我往南走他就往北来，哇，就越唱不下去，底下弟兄姊妹也跟不下去了。后来那个曲子啊就不是那个曲子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你知道？然后我就回头一看他，结果不回头子一看他，他已经梆的一下从琴凳上掉下来，又弹着弹着睡着了已经。因为他就前面这个前几个晚上啊，他在炒他这个 day trade 亏得很厉害，所以他这个白天也不能睡觉，也不能休息，晚间的时候都在那里做这个 trading， 所以连带敬拜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子。哎，我当时就跟那个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弟兄有时差，只好这样子把这个，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说一个敬拜的过程中私琴弹着弹着睡着了，你知道。让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光景，你知道，包括我也是，有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呀，你知道，真是就是在一种很疲劳的光景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在主那里得到一个安息，来重新得力，顺从这样的一个季节，和神一起同工，一起同德，是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喜乐在里面哈。那这里面讲到说学习耶稣的榜样啊，我们真的要学习耶稣的榜样。你知道耶稣啊在这个世上33年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哈，门徒跟他是非常非常难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哈。你知道当耶稣在这个和门徒一起过海的时候，海上起了风浪，对不对？耶稣那个时候睡着了，然后门徒怎么样摇醒耶稣，对不对？ 耶稣那时候责问他们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你知道，那同样呢，在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节里面啊，讲到大家都知道在科西玛尼，对不对？科西玛尼的时候门徒都睡着了，耶稣在那里祷告，知道吗？然后耶稣回来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到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你知道耶稣知道一件事情，叫做时候到了。所以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啊，他三十三年，他有一个特点，他说趁着白昼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在看一个东西叫做时候。所以我发现门徒跟他就跟得非常累，包括我们现在这些人，恐怕很多如果当时跟耶稣的话也会跟得非常累的。因为耶稣的时候和我们的时候总是不一样。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说庄稼离成熟还有四个月，对不对？他说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这叫什么意思啊？四个月的概念是一个从五月到九月的区别，是一个从秋天到春天的这样的一个 gap， 对不对？在神的眼里都已经是秋天了，但在我们的眼里还是春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门徒啊，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这门徒总在那里挨训，是不是？因为他跟不上，踩不上耶稣这个点儿，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你说你该不该睡觉？好，在耶稣睡觉的时候你们都惊慌，可是现在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又都在睡觉，对不对？那你说当这个，那好，我们不睡觉了，主耶稣说这现在不是你们睡觉的时候，现在是应该和主耶稣一起在科西玛尼为主征战的时候到了。那好，一起来征战，结果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就掏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一刀就砍下去了。那耶稣是夸奖他了吗？也没有，对不对？耶稣说什么？他说收刀入鞘吧，对不对？说彼得你又搞错了，现在不是为我征战的时候，现在是我受羞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让我要征战，不能让我的父亲来拆十二营的天使来替我征战吗？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啊，经常就有这样的一个所说的unsynchronized， 就没有和耶稣同步。当我们没有办法和耶稣同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抓住神工作的脚步，抓住神工作的季节。所以这点是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明白的。那如何来明白呢？实际上最重要一点就是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你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说实话，神的旨意这个词啊，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中用的非常的随便了已经。让我们找工作、娶媳妇、生孩子、办绿卡，总是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倒不是说这不是神的旨意，或者这个和神的旨意没有关系哈。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啊，尤其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是被神封闭起来不用的，很少出现神的旨意这个词。旧约里面都是说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对不对？因为神的旨意啊，是讲到神的喜悦。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这个定义啊，旁边有个小字，叫做原文叫喜悦，你知道吗？这个是那个喜悦。包括摩西也讲说，并那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所将所赐的福都倾倒在约瑟家，你知道？所以神的旨意啊，实际上在讲到神的喜悦。那什么是神的喜悦呢？这个答案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才出现。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原来基督才是神的喜悦，原来基督才是神的旨意，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神的旨意是指让神心意满足的事情，不是让我心意满足的事情。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时候，你在跟随神的时候，你的脚步就不会有这样的不同步了。所以学习耶稣的榜样是我们一生啊都是在学习的功课，我们做门徒跟着他走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你学习耶稣的榜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不同的季节里面你要做不同的事情。所以在一个季节里面的时候，你经常要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往远看，要仰望一个新的季节，你知道吗？我们原来在这个北方的时候，东北啊，我是东北长春人啊，东北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谚语，叫不要在冬天砍树。就冬天的时候，那个大树在你面前啊，又没有这个绿色，又没有叶子，也不会开花结果，看着非常讨厌。你本来心情就很不好，一刀砍掉算了，对不对？但你知道，这冬天之后就是春天，等春天的时候，它就会枝繁叶茂，就会硕果累累。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光景如何哈。我现在自己我就觉得说， 我是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是在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枯乏期，你知道。但我知道有一点，就是神在前面有一个新的季节为我预备，你知道。因为有冬天就会有春天，有春天就会有夏天，有夏天就会有秋天，你知道吗？你在一个苦读里面，你在一个怨恨里面，你在一个不容易里面，你现在看所有的东西都是黑灰色的这样的一个色调里面，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给你设定了另外一个季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仰望为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知道，当我们在冬天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春天的季节是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在一个苦难的光景里面，你要知道有一个得胜的季节为你预备的；当你在一个羞辱的光景里面，你要知道神在前面有一个荣耀的季节为我们预备的，因为在他那里没有难成的事，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季节里面，我们就学习跟着耶稣的脚踪行，学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神既然放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一定有它的意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生命中的遭遇，如果去经历神，如果被神画上记号，如果有神介入的话，都有一个属天的意义。如果这样的一个意义能够使你的生命得到丰富，变得更加的成熟，那就不白经过。否则的话，真是多少痛苦白白受，多少平安屡屡失去。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经常有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也经常提醒我自己，主啊，虽然我现在非常希望那新的季节来到，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还没来的话，主求你再加我一点点的信心，对不对？真的很多时候确实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你知道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喜欢读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就讲说，有什么样的结局使我忍耐，有什么样的盼望使我等候，是不是？他说，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呢？你知道吗？那约伯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到新约里面，到保罗那里才有答案。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你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非常低沉的光景里面，但我们要真的去仰望一个新的季节。你知道神在前面给你摆设的是那丰富的宴席，你知道。那最后一点，当季节来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哈？撒母耳记上哈10:7，他说，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扫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你知道，扫罗这个人呢，在我们的眼中非常非常的，说有点傻乎乎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你知道，但是在神的眼里，他和大卫截然的不同。撒母耳其实跟扫罗这个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你知道吗？那兆头临没临到他呢？真的就临到他了，对不对？神给他一个新心，使他变成一个新人，他也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真的就是这样子临到他了，结果真的高他做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藏在器具里，然后做了王以后，他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有一群人跟着他走。他走到哪里了？他回到了自己的这个所说的基比亚，就是那个便雅悯的基比亚那个老家，回去又放牛，你知道吗？扫罗这个人的特点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属肉体的这样一个特点，他不知道圣灵的事情，他很糊涂。虽然在他的外表上来看，既健壮又俊美，比众人都高出一头，看起来非常非常符合一个王的形象，可是在他的里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糊涂的人，非常糊涂的人，不知道神在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你知道吗？大卫就不一样，大卫外表看起来很孱弱的，但是他的里面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强者。所以你知道，同样的一件事情，当大卫打仗的时候，他问耶和华，我们要不要上前面去攻打非利士人？耶和华怎么跟他说？他说，你不要上前面，你要绕到后面去，你要在桑树林的对面。那我给你一个 sign， 是一个什么 sign？ 他说，当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就可以去前面攻打非利士人了。哎，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被触动，你知道，当你听到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你知道我是个音乐盲啊，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啊。大卫是一个音乐家，对不对？我们教会很多非常通音乐的弟兄姊妹，他得有一个什么样的耳朵呀？他能听到桑树梢上的脚步的声音， 这要交给扫罗，扫罗就晕了，你知道是什么叫桑树梢讲不声音，是鸟吗还是什么，你知道是还是松鼠啊？但大卫就是这样子，他真的就听到了桑树梢上的脚步声音，因为说这桑树梢上的脚步声音是主说什么，说我代表我在你的前面已经去攻打非利士人了，你知道吗？结果大卫就趁势而坐，就把非利士人打得一败涂地。那这个叫做神心意的明白。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生命中啊，真的去学习一个这样的一个捕捉神的心意，让我们的 生命中真的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刻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带领啊，都变得很清晰。所以我是觉得大卫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了不起的人。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样抓住机会的人哈，我们经常说的雅各，你知道雅各这个人实际上在我们众人的心目中总觉得这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势利，对不对？真的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所以我们总觉得说看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我们总是为以扫来鸣冤，那个老实巴交的以扫总被雅各来欺负，是不是？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哈，听懂没？我当时读圣经的时候就这么读的，你知道读创世纪的时候总在那里挑亚伯拉罕的毛病，你知道不是一个好丈夫，对不对？两次在外人面前说自己的老婆是妹子，把妹子就把老婆就献出去，你知道吗？读到以撒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爸爸，对不对？你俩孩子在那里总是糊里糊涂的，给你哪个给你野味你就搞哪个。那读到雅各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好兄弟，你知道吗？你兄弟之间相亲相恶相爱，你竟在那里面跟人家勾心斗角，对不对？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读了。最后再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再读到摩西和法老的时候，你再看了那个埃及王子那个 DVD， 你觉得法老怎么就那么可怜，你知道吗？对摩西那么好，结果摩西还这么不领情，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我当年读圣经啊，按读经计划往下读，就读到这就不行了。我们大多数人，很多人可能也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读的话，真的读不下去，对不对？基本读着出埃及记面，这个创世纪面前读完出埃及记，读到这个摩西和法老之后，就和以色列人一起就倒闭旷野了，因为再也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子。但问题是你知道吗，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这些不是让我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衡量这些人好还是坏，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呢，他们的心就是他们的律法。让我们学习的是这些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如何认识神的，这是我们从这些古圣先贤的身上学到的。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你知道雅各这个人他在抓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去抓，你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学的时候，经常这样子学完之后就变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总是拿出来跟大家来批判的一个对象，你知道。我就讲说其实圣经啊，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天上是要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对不对？你知道，等真的有一天上了天上，你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分到同一桌吃饭的时候，放一下你当时在地上的光景，你知道，人家从来没骂过你一句，你在地上净骂他了，你怎么好意思跟人家一起吃饭？你知道，就在圣经里面，真的很多的时候，神没有骂的，我们就不要骂；神骂了的，我们也要小心骂，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是代表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去学习。但是雅各也是这样子，雅各在整个的一生里面，他真的去抓住神给他的机会，抓住神给他的机会，一直抓到最后，他终于知道说，我最后要抓的是什么，就是手里那根杖，你知道吗？虽然你让我腿瘸了，但我也知道说我扶着杖头来敬拜神，在神的面前来领受我每一天新鲜活泼的恩典，这样的话才能走剩余的几里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学习的，都是让我们来抓住机会的。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是我们一不留神就漏过的，你知道吗？真正你抓住那个机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的身上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大。我在国内认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是国内一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哈。他本来家里非常的富足，就想着已经预备好要移民澳洲了，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你知道吗？那结果呢，有一天他这个太太的高中同学到他家来，只待24小时，就待一晚上，到他家来，从澳洲回来啊，第二天坐飞机就走了。那到他家来呢，就跟他聊天，那正好啊，他说我就要移民澳洲了，我就跟你问一问澳洲到底怎么个状况哈。结果这个到他家来这个同学啊，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姊妹，在他家待了24小时，给他传了20个小时的福音，给他听得越听心越凉啊。他说原来澳洲生活是这样子啊，你们整天除了聚会就是敬拜，就是读经，就是祷告。他说我在武汉的生活虽然很无聊啊，但是比你这个还是丰富多彩的多呀。他说这我没有必要再去澳洲了，就这样子传了20小时福音之后的话，他这个朋友就走了。那这个朋友走了之后呢，每一天都给他打电话，给他太太打电话，给他传福音，从澳洲打电话呀。 给他太太烦的呀，你知道吗？就听了20分钟之后不想听了，说那我让我老公来接好不好？他说好，你老公听也行。然后他老公就来接，结果我们这位弟兄他心里面真的就是说，我想神也拣选他，他就对这个东西蛮有兴趣的，就开始和这个姊妹岳阳这样子辩论呢。他短的时候一般2个小时左右，长的时候有一次8个小时，从晚间10点一直打到早上6点，你知道吗？他说不行了，我今天要上班了，不能再跟你聊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子打了1个月的时间，他就信耶稣了，他就信耶稣了，你知道，他没有做什么举止祷告，但他说我心里面已经深信了。哎，我就非常感谢主啊，这个姊妹啊，就这样子抓住一个机会，你知道吗？就抓住这个弟兄，你说真的，这么一个人，你让他信了主，到底有什么样好处啊？我跟你说有什么好处？他信了主之后，他就说我去教会，跑到中国的这个官方教会待了2天，觉得2-3次没有意义。因为那教会都是大家在一起来了敬拜，然后都是很照本宣科一些东西，然后彼此也没有任何交流，也没有小组，就算了。那他说这教会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很没劲呢。他就问那个姊妹怎么办，那姊妹说那还不容易，你自己在家里面开个查经班嘛。他就自己在家里开查经班，叫了几个以前非常无聊的牌友一起来这个来查经。查经的时候又查不懂，不懂怎么办，就只好就是说放到一边，我们先聊有神没有神，你知道吗？啊，这个说有神，那个说没神，然后就吵来吵去，吵了2个礼拜之后，他跟我讲哈，他说不能再吵了，因为都要翻脸了，有2个人要动手了，你知道吗？有神没有神，这个多年的朋友就要绝交了。他说不行，不能这么乱讲一句，我们要读圣经，还是要查圣经，回到圣经。他就回到圣经，他们就开始查，查的时候没有人带嘛，那个澳大利亚姊妹就说你来准备，你准备了之后你就给他们讲，你知道？那他说我就准备吧。然后准备完了之后就磕磕绊绊上去讲，从他开始这个查经班，1个月之后在他家里就有一个教会，你知道，再过1个月他家这个教会增长到100人。他现在那个教会非常的大，我2008年就是在2009年5.12的时候，就是那个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就在他那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的大。现在你知道吗，人很多的时候哈，你不知道你所抓住的机会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弟兄不但澳洲不去了，他那么好的工作辞掉了，全时间的做一个传道人，你知道，整个的生命被神来翻转，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神的季节来到哈，我们的心呢应该有这样一个 sensitivity， 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新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心，有一个心灵，去使神让我们变成一个新人，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新工出来，你知道？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讲说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兆头临到我们，我们就可以趁势而做，这是我们一个今天的机会，把握今天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包括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东西哈，都需要对付，很多的邪情私欲，很多的悲情下品，弟兄姊妹，真的不能让它留的时间太长，真的不能让它留的时间太长。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从来没刷过碗的，都没人举手哈，你要是举了手，估计下次教会哀宴的时候，牧师就指名道姓让你去刷碗了。然后我在家专门就做刷碗的呢。刷碗这个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诀窍，就是尤其吃完了米饭，你知道，你一定要泡水的。你不泡水，你在干放5个小时之后哈，你下次再去刷非常难刷，对不对？点头的都是非常和我有同感的，你知道，非常的难刷。你用指甲抠啊，你是怎么弄都刷不下去，对不对？这就像我们，你知道，你身上有那些罪在那里哈。你就让他等吧，等在那里啊，到最后的时候你想往下 K 啊，非常难的，非常难的。我不是说主耶稣的宝血没有能力来洁净你这些罪，只是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上，时间越长，我们越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罪来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彻底的洗切，来彻底的来弃绝，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幕镜头非常的有意思哈，就当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神给埃及降了10灾，有一个灾叫青蛙的灾，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埃及遍地都是青蛙，这个吃饭的时候锅里蹦出来吃青蛙，睡觉的时候被窝里跑出来青蛙，烦得他们不行，最后法老受不了了，跟摩西说好吧，我容你们的百姓出去去敬拜你们的神， OK， 你就让这个青蛙离开我吧。摩西就问法老一句话，他说你什么时候想让这个青蛙离开你呢？那法老回答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会去看圣经啊，法老说了一句话，2个字，明天。哎，我就很纳闷了，你说他干嘛非要让这个青蛙在他家多待着一宿呢？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明天，你知道，你有明天就有明天的明天，你的罪从今天可以单延到明天，就可以单延到后天，单延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那一天。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趁势而作，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殷勤，真的要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话，你活在这个神的这个旨意的里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省，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一样。因为我虽然不知明天将如何，但我知道谁牵我的手。OK，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知道我把握今天，我眼望永恒，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时候，就像在约珥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很多的日子啊，都是被蝗虫蚂蚱吞吃的日子。所以神说我们要去赎回我们的日子，要去赎回我们的日子。我们现在都是在赎回我们的日子，你知道？我不是我一生下来就信耶稣的，我也是20多岁才信耶稣的。我前20多年的光景里面有很多的罪，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黑暗。但是神说，我现在既然认识了他，我已经走在光明里了，我就要去赎回我原来失去的那些日子，那些被蝗虫和蚂蚱吃掉的日子。这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盼望。所以求神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带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把握机会赎回光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来抓住今天，让我们如何来持守住永恒。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一直都没有停止做工，只不过我们真的需要像大卫一样，有这样一个耳朵，有这样一颗渴慕的心，有这样一个敬虔的态度，知道说神在我们的前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军队，我们只需要听到一个 sign， 就是在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这样的话，你趁势而作，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你的今天有意义，你的明天有意义，你的一生都有意义。感谢主，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将生命气息赐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使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如此的短暂，但你让我们短暂的一生因为认识你有了一个永恒的意义，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因为在这现今世代的邪恶中，我们要知道如何来爱惜光阴，如何来把握每一个机会。主，求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更良好的品质，因为我们的今天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明天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一生的道路都在你的手中。主啊，认识你的道路，我们要这样子和你手牵手一路走下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继续做主做王，让我们在生命中不断地来经历你复活的大能，经历你新鲜活泼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真是在走着下半场的道路的时候，更加的明白我们的意义，明白我们的价值，知道在前面招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立好了根基，也在前面为我们立好了得胜的旌旗。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刻都用你心中的诚实和手中的巧妙来指教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样一条与世不同的道路，带领我们从今天一路存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智慧的灵走到永恒。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的从现在开始就带领我们的每一天，在你的脚前蒙恩，在你的脚前蒙悦纳，蒙纪念。希望我们的每一天，主啊，不仅仅在你的面前是一天，也被神你充分的纪念，过一个一日如千年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带领我们，也愿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你。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